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德国之声每日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石涛。今天为您报道的内容有：对话在即，香港冲突仍持续；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是本次会议的主题；调查显示乌克兰叛军击落 MH17；雾霾笼罩北京马拉松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香港民主示威者与警方连续第四晚爆发暴力冲突，抗议人群依然占领着城市中的部分交通要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当地时间周日爆发的最新冲突导致大约20人受伤，香港警方依然在试图将占领城市关键路段的示威者清场。警方使用警棍驱散聚集在旺角路障周边的占领运动参与者，在此过程中导致人员受伤，数名示威者被担架抬离现场。香港警方发表声明称，在清理交通要道尖沙咀弥敦道的过程中使用了最低限度的强制力，同时指责示威者冲撞警戒线。民主派人士则谴责安全力量过度使用暴力。民间组织保卫香港自由联盟的韩连山对法新社表示，我们认为警方在对待和平示威者时违反了使用最低限度强制力的原则。他表示，警方在冲突中使用警棍的方式可能会导致示威者受重伤甚至危及生命。香港示威者要求在2017年实现特首真正普选，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8月底通过决议，坚持在2017年首次香港特首普选时对候选人进行事先筛选。由于提名委员会被认为立场倾向北京，因此外界普遍认为这一方式将导致泛民阵营候选人毫无机会。香港政府此前提出愿意在周二与学生代表进行两个小时的对话，并且将通过电视直播对话过程。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示，政府和学生将各派五名代表参加政改对话。尽管如此，香港特首梁振英已明确表示，北京当局不会在人大常委会决定上做出让步。而学联方面则表示，拒绝政府提出以人大框架作为对话的前提条件。
客观、公正、及时。
Deutsche Welle。
德国之声。
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按计划将会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当局是否将建设真正的法治国家？这轮司法改革又会迈出多大的步伐？下面请听相关报道。
据多家中国媒体报道，10月14日昆明一工地在施工过程中发生施工人员与附近村民冲突事件，警方消息称冲突至少造成8死18伤，死者中6人来自施工方，2人是附近村民。澎湃新闻网报道称，这起死伤事件的起因是施工方与村民长达3年的征地纠纷，村民对征地补偿款数额表示不满，此前工地已经因此停工一年，期间不止发生过一次冲突。这起事件并没有占据中国各大媒体的头条，在过去数年间，全国各地都时常有征地拆迁导致流血冲突的事件发生，甚至时常有警方直接介入冲突，公众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在许多起案件中，调查人员最终都发现，原先应发放给拆迁户的补偿款项，常常因为层层腐败而无法到位。不少分析人士指出，地方政府权力过大，滥用权力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即将在下周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其最主要议题目前已经被确认为推进依法治国。中国社科院法学专家李步云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本次会议可能会在一些重大议题上有所突破，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以及推进司法去行政化、去地方化。按照中国媒体的描述，李步云早在1979年就提出依法治国并推动法治路线。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明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也表示，据他了解，四中全会上可能会解决之前司法地方化的问题，即地方政府或者地方党委权力过大，管辖司法系统的问题。而推进依法治国，其亮点却并不只在于解决地方政府权力过大、管辖司法之问题。在财新、新京报等多个中国国内媒体上，都刊登了国内法学专业人士对司法改革的看法，认为此次会议还将在维护宪法权威、推动司法独立、强化依法执政、突出党要守法等方面取得突破。政治学教授张明就此对德国之声表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的国家来说，现在深化转型已经到了必须要建立法治国家的时候，而且从顺序上来说，先法治后民主，这是一条比较好的转型路径。而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朱毅则指出，中国官方语境中现在频繁提到的依法治国，其实还称不上是法治国家，当局的目的还是在于通过强化法治来实现对社会更有效的治理。中国人大的张明也认为，虽然此次四中全会有望推动司法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但是实现司法独立依然不太可能。对于执政党来说，有一个法治的环境对他来说也是有好处的。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朱毅对德国之声表示，现在中国领导层希望推动依法治国，一大背景就是中国社会冲突不断，群体事件频发，每年大约有10万起，而这和中国民众的财产增加、维权意识有所上升不无关系，他们愿意用法律武器来保卫自己的私产。朱毅概括说，跟不上时代的法治理念与快速发展的社会不匹配，这是当前的主要矛盾。中国人大的张明认为，这轮司法改革着眼于此，正是说明当局主要是想依靠法律来更好地统治民众。他对德国之声表示，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所谓的法治就是以法治民，要想把这搬过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真正的法治当然应该是首先要求执政者守法。而就在10月13日四中全会召开前一周，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集体学习活动上提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他还特别强调了中国古代主张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而同期的中央党媒《红旗文稿》更是刊文，认为法治不能用来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否则就上了普世价值的当，让国际资本和国内买办占尽便宜。对此，中国人大政治学教授张明说，礼法合治这些古代理念可是和现代法治国家格格不入的，再结合现在冒出来的那么多政府违法事件，另一方面却在高调宣传依法治国，我真的感到很困惑，不知道这司法改革到底要把我们国家带往哪个方向。
下面关注北京的条消息。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在严重雾霾天气下进行，许多选手甚至佩戴口罩参赛，部分参赛者中途退出，主办者坚持比赛进行的决定遭到批评。在北京主办世界田径锦标赛进入倒数一年之际，中国首都本周日举办的国际马拉松赛遭遇严重雾霾天气。为了抵御空气中的有害微粒，大约25000名参赛者中的许多人都佩戴口罩参赛。当天北京的空气污染指数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最高值的16倍，在北京部分地区每立方米微粒达到400毫克，而按照世卫组织的标准，超过25毫克便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赛前曾有意见认为应该取消比赛，但主办方依然坚持赛事照常进行。主办方曾表示，取消比赛十分困难，因为几乎有一半的参赛者都来自国外或北京以外的地区。由于天气条件恶劣，有些选手中途退出，有些则根本没有参赛。英国选手波普在退出比赛后表示，我在10公里后看了看我的口罩，心里就很清楚，这实在是够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将周日的比赛条件称为极具风险。 最终埃塞俄比亚选手比尔哈努以2小时10分42秒的成绩拿下男子组冠军，他的同胞萨多获得女子组第一名，成绩是2小时30分03秒。中国多年来深受雾霾困扰，而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大量使用煤炭作为能源，以及大城市车辆数量猛增。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了解德国的窗口。
所有寻求庇护者原则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不过他们在德国的生活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落脚在什么地方。下面请听相关报道。
在从阿姆斯特丹途经德国前往哥本哈根的夜间列车上，一个包括3个孩子、3个成人的叙利亚家庭因无德国居留许可被德国警方拘留。在警察局，这个叙利亚人家庭提出避难申请。在德国的边境地区，类似情况每天都在发生。警方说，在对被截获的叙利亚人进行了例行检查之后，便将他们送往火车站，让他们乘车前往北威州多特蒙德市的外国移民局总部报到。谁要是想在德国申请庇护，必须本人向联邦移民与难民局递交避难申请。该机构在全德国16个联邦州的难民收容所都设有分支机构，安置难民属于联邦州的事务。联邦移民与难民局对难民的个人信息、照片以及年满14岁以上者的手印登记存档之后，为每位申请避难者提供临时居留许可，但他们只能在所在地区自由活动。正如被送往多特蒙德的叙利亚难民家庭，也暂时只能待在当地。并非每个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的分支机构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的避难申请都进行审核，但是对于叙利亚人来说，德国所有联邦州都会处理他们的避难申请。2014年，在德国申请避难的人大多数来自叙利亚。截至9月份，在德国申请难民者总数为13万6千人，其中有24800名叙利亚人。任何一位申请避难者都有权要求随同翻译出席法院的听证会，并接受对其个人避难理由的审核。避难理由未被接受，也没有获得能够避免被驱逐的其他保护措施的人，则必须离开德国。等待处理的避难申请大量积压，目前超过10万的避难申请者在等待审批结果。避难申请的平均审核时间将近7个月，但是联邦移民与难民局局长施密特说，对叙利亚难民的审核平均需要 4.7 个月，阿富汗人需要13个月。叙利亚人的避难申请十有八九可获批准。人权组织支持避难的莫索维奇表示，总体而言，1/2的避难申请者可以留在德国。各地的难民接收能力决定着安置难民的数量。目前，有些德国城市的难民营已经人满为患，各州的接收配额也达到极限。例如，人口最多的北威州，根据其人口比例需接受 21% 的难民，其次是巴伐利亚州。布莱梅州和萨尔州安置难民的配额比例最小。避难申请者在难民收容所最多逗留3个月，之后便被分配到所在联邦州的其他各地，他们的行动自由被限制在所居住的地区。对于夫妻一方或者年幼子女异地分居者，可作为例外扩大活动自由。对避难申请者的安置情况各不相同。支持避难组织称，在北威州通常是集中安置，但是在有些联邦州，申请避难者大部分被安置在私人住宅。对申请避难者如何安置，迄今都是各联邦州自行决定，往往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相同。许多城市因资源有限，只好搭建临时住房或者帐篷。根据德国的难民法条例，对患疾病的避难申请者应给予治疗。 有些病人则需要事先获得社会福利局颁发的医疗卡。有时有人在夜间出现了严重疾病症状，但是保安人员却拒绝请医生。支持避难组织的莫索维奇说，已经发生过几起因此险些威胁生命的情况。巴甫州融合部部长厄内强调，我们现在只是在改革的初期阶段。他说，如果不同时提高难民的语言能力和其他技能，仅将难民申请者的工作禁令缩短到3个月是不够的。迄今，类似叙利亚家庭的避难申请者最初得到的帮助都是通过志愿者提供的德语课或者孩子在学习上获得辅导。德国移民与难民局负责人施密特说，人们提供帮助的意愿是巨大的。支持难民组织的莫索维奇也观察到居民对难民的欢迎意愿。他说，最近30年来，我很少有这样的经历，与官方政策的基调完全不同。
阿富汗新当选总统阿什拉夫·加尼的夫人鲁拉表示，要为该国女性和儿童争取更多权益。鲁拉也成为阿富汗首位抛头露面的第一夫人。下面请听相关报道。
鲁拉·加尼是一名黎巴嫩马龙派基督徒，而阿富汗是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阿什拉夫·加尼竞选阿富汗总统时，竞选对手还以加尼妻子不是穆斯林作为攻击加尼的把柄。今年9月29日，阿什拉夫·加尼宣布就职时，特别感谢妻子的支持，并赞扬他希望为阿富汗女性和儿童争取权益的目标。他说，我想借宣誓就职总统这个机会感谢我的妻子和伙伴，感谢他对我和对阿富汗做出的支持。一般来说，阿富汗总统的夫人基本避开公众视线。加尼总统高调公开在讲话中提及并感谢妻子的做法很不寻常。绝大多数阿富汗民众觉得总统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是保守派人士也对此表达批评意见，认为鲁拉作为第一夫人却对阿富汗国家及其文化并不太了解。比如批评人士说，鲁拉并非土生土长的阿富汗人，2002年起才在阿富汗定居。而第一夫人鲁拉强调，她与阿富汗的不解缘从1975年就开始，当年她第一次来到阿富汗，而且阿富汗当时还是个和平宁静的国度。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这位阿富汗总统夫人说，我并不是说了解阿富汗的一切，但是我走访了许多地方，和许多人有过接触，加深了我的认知。鲁拉强调说，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将是他的工作重点。新闻专业出身的鲁拉认为，女性在阿富汗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对于这一点，媒体报道没有进行正确的体现。他指出，阿富汗可能还没有过一位积极参与公众事务的第一夫人，但是阿富汗已经有许多普通女性在社会各领域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无论是政界、社会工作领域或是商界。他同时补充说，并不是想让阿富汗社会来一次大革命，只是觉得阿富汗有很强的社会和家庭观念，他想让所有人都能够更加肯定女性在家中和社会外面起到的作用。阿富汗总统的夫人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很少公开露面，也不参与政治或社会事务。前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夫人齐纳特就几乎没有出现过在公众视线前。阿什拉夫·加尼和鲁拉两人上世纪70年代在贝鲁特美国大学读书，相识相恋。鲁拉后来随父亲一起前往阿富汗与未来的婆家见面。鲁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回忆说，我们去了阿富汗，见到了我的准婆家，我父亲答应了这段婚事，我返回黎巴嫩，然后就和阿什拉夫结婚了。婚后，加尼夫妇回到喀布尔生活。3年后，当时在喀布尔大学任教的阿什拉夫获得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机会。他们两人原本计划在美国生活2年，结果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下子改变了加尼一家的生活。鲁拉说，出于诸多原因，我们被劝说不要回阿富汗。我先生的许多家人进了监狱，有人警告我们，如果回去，阿什拉夫也可能面临入狱的危险。所以我们就留在了美国，原本只打算待2年，最后待了30年。鲁拉·加尼在美国养育了一儿一女，有报道说他获得了阿富汗国籍，也在总统大选中投了票。阿什拉夫·加尼赢得了大选。2002年，鲁拉回到阿富汗生活，并参与福利工作，比如为一家专门帮助街头流浪儿的组织工作。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